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苑。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我们西雅图王晶古筝艺术中心的创办人王晶，欢迎王晶。
谢谢小袁，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王晶。
好，那首先呢，恭喜一下王晶在光棍节是吗？11月11号，举办了一个我们西雅图的双十一活动啊，是叫精彩弦音啊，精彩弦音王晶古筝专场音乐会。取得了圆满成功，所以呢，可喜可贺。
谢谢小袁。
这是您在西雅图的第一场个人音乐会吗？
对，是的，是我到美国来，算这7年的时间，做出的一场给自己的一个成绩的一个交代吧。因为我想的话就是说，首先这7年当中一直是在不断的为这个东西文化的这种融合，以及这个东方文化的这个推广以及发展呢，在一直的不停的努力着所以我觉得办这样一场你这个中西文化结合，然后呢以古筝的这个为主线的这样一场音乐会呢，还是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的。
办完之后是什么样的心情啊？
我觉得听到一些反馈以后，我自己还是蛮欣慰的，因为之前也是会想到，因为古筝来讲，毕竟它是中国民族乐器的代表乐器之一。但是之前也会想说，这样的一个东方的乐器，那么在我们美国这个以这个多元化文化为主的这样一个社会，是不是大家能够很好的接受它能够真正的喜欢它，之前有很多这个就可以说是不确定的这种想法在里面。但是这场音乐会办完之后呢，通过大家的反馈我觉得还是说对我们这场音乐会得到了一定的认可的。所以我自己来讲的话还是蛮欣慰的。
我们看到您跟西雅图交响乐团合作，然后下半场基本上就是你的古筝在领奏，然后那个交响乐团整个乐队都在给你伴奏的样子啊。而且他们的指挥也是对你高度评价，也非常的欣赏你。这是不是走向主流社会，或者说你在你的音乐古筝已在被西雅图主流的这个音乐团体所接受？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当我们中国文化的这种以这种器乐形式在展现给这种西方主流社会的时候，一定要融合到他们主流社会的这种文化当中去。如果说仅仅的是以这个东方音乐为主那么全部是展现这个东方的内容或者这种形式不是完全很多样化的或者融合性很强的这种形式，可能会有一些主流社会的一部分人呢，他不会去接受。那么其实这回在曲目选取上呢，之前也有经过一些推敲，或者说有一些这个选择的过程。因为第一首作品嘛，在音乐当中第一首大家都可能还记得是这个以这个新疆维族风情为主的这个西部主题随想曲那么这部作品呢，因为它是少数民族的音乐，其实它这个音乐的这种风格来讲的话呢，可能不太相同于我们传统的这个中国音乐的这种曲风的这种形式它会比较有它的特色。那么其实我觉得我们大家经常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那我其实在选曲上呢以这个民族音乐以这个少数民族的这种音乐形式，然后以这个西方的这个交响乐团 和古筝结合的这种形式。因为其实这部作品呢，我们表现的形式有很多种的这种样子。因为在中国呢，这部作品呢，就是在巡演了很多场以后，它有古筝独奏的形式，同时还有古筝和这个手鼓，新疆手鼓的这个形式，那么同时又有古筝和弦乐的形式。那么这回请到这个交响乐团，首先呢，我觉得西方交响音乐来讲的话，是被大部分的主流社会的这个听众所接受的。那么这个形式呢，再加上古筝为主线，然后以这种多种器乐的包容这种形式呢，展现给大家，我觉得本身来讲的话，它是更能打入到这种西方主流社会的这个观众群当中的。而且对于这个我们本身来讲的话，这个大部分的中国听众来讲的话呢，他们也会觉得这种形式是非常非常新颖的，非常世界性的。
是您的这个古筝是怎么会被他们接受的？就是这个过程是得之不易吗？还是
您说的是和这个西方乐团的合作吗？
对对
对对。因为之前呢，其实我在确定了曲目之后，那就要去在西雅图当地呢去联系很多，因为西雅图有很多比较优秀的这个交响乐团。那我联系了几个，其实并没有说得到非常明确的答复因为可能本身来讲的话，西方乐团他们有自己的season 的一些 schedule， 有一些他们自己音乐会的一些行程的安排。那么其实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新的作品，完全是这种中国和这个西方乐器这种结合的形式，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交响乐团他一拿到这个作品以后，他会觉得好，我们来演这部作品。他其实有一个对于他们来讲的话，也有一个其实一个小小的挑战性，因为首先你要对这部作品是要感兴趣的。那么每个交响乐团呢，他的艺术总监在这个选择这个作品上来讲的话呢，其实也是有他的侧重性的。那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呢联系到这个 Orchestra Seattle 呢，他是刚刚换了一位比较年轻的比较有想法的这样的一位艺术总监，就是我们那天在舞台上看到的那个 William 本身来讲他自己对于中国文化是比较热爱的，而且呢他的中文其实大家也听到讲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么联系到这个 Oxford Seattle 以后呢，他看到这个作品以后，他会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而且这些作品对于他们来讲的话是具有很大的挑战性的所以我觉得我是比较幸运的能够这回有幸和这个 Oxford Seattle 一起合作来演绎这两部作品。
这个确实比较神奇啊，就是这个指挥能够讲很好的中文，而且甚至能够对观众的反应用中文来开玩笑啊。
没错。那我之前还有专门看到他这个就是这个讲话的时候的这个手稿，他是真的有在他的这个演讲稿上写上用中文来表示的东西。
他是用中文写的？
对。
他
有一部分的文字他是可以认识中文字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不仅仅是说我们为了博得这场音乐会的大部分的中国听众的欢心来做的这样一个环节，并不是，而是他是真的发自内心想要跟我们台下的大部分的中国听众有一个交流然后把他这几年所学到的中国文化以及中文的一些内容呢展现给大家。
是。那这个音乐会其他的就是我们华人的那个其他曲种的那个演奏家您是怎么跟他们合作的？
那这场音乐会当中，那我们都有听到这个首先是有请到国家一级大提琴陈凯老师来加盟作为演出嘉宾来加盟到这场音乐会当中因为我跟陈凯老师呢其实合作多次包括之前在中文电台的台庆和这个春晚当中也有过合作，所以说我们可能之间的这个在舞台上的这种默契程度会已经比较成熟了。 那么但是这回呢，音乐会当中我们表达的这首作品《草原随想》其实是之前我们有表演过这个嘎达梅林那首二重奏乐曲，以它为主线，但是呢又在这场音乐会当中把这个作品呢做了一些改变重新编排了一些内容在里面，所以使这部作品呢更加的具有蒙古族的这种风情这种特色能够展现出来。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优秀的这个琵琶演奏家王阳那王阳呢跟我之前呢是我们也有认识，但是还没有过真正的所谓在台上的合作，可以说这是我们第一次的合作但是我觉得是
你们就是事先合练过多次是吧？
对，我们有排练过几次，其实本身来讲的话这部作品我觉得它是之前创作给琵琶独奏后面呢我们又有古筝的独奏，但是没有过这个古筝和琵琶的重奏形式可以说我们在这个乐曲的选定以后呢，我们做了一些重奏的重新的演绎的重新编排的一个过程。
我其实注意到这个你们演出的时候你们两个人的那个不光光就是演出来的声音特别好听，而且就是肢体的动作都非常的优美。这个是本身演奏的一部分吗？还是跟那个演奏家本身有风格有关系？
我觉得是这样，作为重奏曲目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重奏呢它是两位艺术家或者多位艺术家在演奏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有演奏不同的这个声部不同的部分，那么又有呢两个人共同的演绎一些部分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我们音乐当中所谓的这个气口或者这个音乐段落的这个接点，这几个点就非常重要。其实我跟他在排练的过程当中，就是对于这个呼吸以及这个气口的把握，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去想的话，两个乐器在一起的时候，怎么能够让它展现出来的音乐听上去像一个乐器比较同步的这种形式，配合的比较紧凑比较严谨那么这里面呢就有很多这个细节的东西要，比如说我们在呼吸的时候，我们眼睛的这个眼神的这种交流然后这个动作的整齐度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在排练的过程当中需要反复的不断的推敲去琢磨的。
这个很有意思，其实你比如说你跟交响乐的合作的时候这个就看不出来因为毕竟他们动的可能就是弦或者什么，但是你跟王阳的合作的时候就是比较整齐的就动作要找取是因为一个人动的时候可能大家没有那么注意，但是两个人一起好像就比较协调的话
对比较协调，因为那部作品来讲的话其实就是他那个气口的那个呼吸的那个点就比较明显，而且呢其实古筝和琵琶来讲的话它那个声线，比如说我在弹奏这个单音阶的时候，就是弹这个点音的时候跟琵琶的声音很像琵琶是弹拨乐，那古筝呢在弹奏旋律音的时候呢，那我们这里要排除这古筝的摇指，因为摇指在这个技巧在出来的时候它就是成了线音，它不是点音。那么这个点音呢在两种乐器当中在敲击出来的时候呢，它就感觉呢是比较同步的。那我跟大提琴在合作的时候呢，大提琴完全是线音那么古筝呢就是点音，所以这种交融呢它好像反差会有比较明显的东西在里面那么琵琶和古筝呢如果都是做点音的时候它就不会那么明显了。
我们也注意到你那个跟日本的钢琴家合作是吗？
他是
日本人吗？
他不是美国，他不是日本，他是美国，他是
美国人。
对，但是我们俩演绎的，
但是有一个日本的曲子是吧？
对，是两首，是
九十让
的这个两首作品，一个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我觉得大家是如果是这个宫崎骏的这个电影粉丝的话，他们一定会比较知道《天空之城》。
嗯
啊，因为这个旋律太熟悉了。那其实也是想把这个世界性的这种音乐的东西融合到这场音乐会当中，让大家看到不同古筝可以演绎不同国家不同风格的作品。那天空之城它是属于比较优美的，比较舒缓的，比较空灵的。那么另外一首作品呢，也是久石让先生的作品呢，就是这个菊次郎的夏天。
嗯
啊，这首作品就风格呢完全不同啊，它会比较活泼比较开朗啊，那么在这个反差上面呢会比较大一些。
这样的一场音乐会要筹备多久？就是去这个过程当中最困难的是什么？哪一部分？
最困难的是哪一部分？其实我觉得在曲目的选定的这个时间上呢，基本是在半年以前。
嗯，
半年之前，那我们有了大概的这个想法。因为其实这场音乐会并不是说给大家，就是说只是局限于古筝只是传统音乐，古筝只是现代音乐，古筝可以流行可以世界性，又可以民族它的形式也可以很多种它可以重奏，可以齐奏可以和这个管弦乐团有这样的一个交融的这种形式。那其实我觉得这场音乐会来下来的话呢，我觉得对于古筝的这个器乐呢，大家可能有更多更多的认识。那么曲目的选定大概是在半年前，那我觉得其实在这个定好曲目之后，这个半年的怎么去推广，做这个市场推广，包括在主流社会能够怎么样的宣传传播我们这场音乐会我觉得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对我们来讲的话还是蛮有挑战性的。
但是还是座无虚席啊，所以
上座率还是蛮高的。
所以就是在相当于这个音乐会的非音乐部分，就是市场这个部分是因为你全是自己的亲力亲为，所以就比较辛苦一点，是吗？
对，可能需要操心的事情比较多，因为本身来讲的话这个研究生嘛，因为我是有专门学习这个市场，就是文化艺术管理。那么其实在推广我们这个音乐会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东西是你想用专业的一些知识然后把它做到最专业化。但是呢，所有的事情如果是你一个人亲力亲为的话，可能确实消耗非常非常大的精力。那我觉得我也是非常非常幸运的，有我们这个幕后的这样一个算这个志愿者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吧，帮助了很多很多，或者说给我了很多帮助以及建议，那么才能够把这场音乐会做到比较成功。
嗯，太好了。那就是现在准备了是有半年，然后就是有没有达到预期的就是目标？
对，我觉得其实整个这个音乐会的这个顺利的进行以及前期的一些准备工作，我觉得都是我个人来讲的话，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策划团队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还有这个就是观众的这个上座率，因为之前也会有比较担心来讲这个时间上的安排，因为其实赶上这个长周末，有一部分人呢他是无法来参加的，那么又考虑到说这种中国的器乐能不能被主流社会的这些观众以及其他这个族裔的这个文化背景的观众朋友能接受呢，但是我觉得之前的这些担心其实还都是有点多余的。那我觉得从反馈来讲，从上座率来讲的话，还是比较满意的那么我觉得当然在这个搞音乐会的过程当中，有很多这个包括舞台管理啊这些细节上，我们发现一些问题啊，或者有一些不足啊，这些我们都是可以再提高的，在不断的进步，包括以后做活动的过程当中。
那我们进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欢迎回到我们的美国故事节目的现场。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王金谷真艺术中心的创始人，也是叫怎么说是老板或者校长啊，那个王金啊，王金老师啊，光临我们的节目。那么王金呢，一度其实也在我们电台当过主持人啊，我们很高兴。其实其实我在看王金演出的时候，其实我想的挺多的，因为我说怎么说呢，叫岁月好像没有在你身上留下痕迹而且是越来越年轻人呢也是非常的非常努力，非常聪明，非常漂亮。然后就是这几年在古筝上面也是闯出了一番天地。当然对个人来说，我觉得你也是非常对自己非常严格，也经常在健身啊或者什么，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我觉得大多数人其实就没有这么大的，不能吃那么大的苦来让自己这么美。
我看台长最近好像也有在健身，是吧？
我其实是怎么说呢，也跑也跑，但跑得很少，真的跑得很少。
对对，其实我觉得做任何事情的时候贵在坚持。
那就是给我们就是不知道的或者不认识你的听众朋友讲一讲你的故事，比如说出国前是做什么的，然后到了美国之后是怎么发展到今天的？
对，那其实来美国之前呢，我是在中国音乐学院刚刚读完第一年的这个研究生的这个学习，可以说是研一在读学生。那么同时呢，我是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呢，就开始在这个北京英国学校和华夏展望古筝艺术中心做这个音乐老师。 那么其实呢，在这个国际学校的教学的这段时间呢，其实对于我来说呢，是拓展眼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在其实这个中国这个音乐教育的这个大环境，或者说这个音乐培训的这个环境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我们所不知道的或者说在这个音乐这个教育过程当中，我们通过接触了这个国际学校的这个音乐学习的环境以后，会对你其实本身来讲，对于这个音乐培训以及这个教育下一代，或者说影响到其他人的这个观念会有影响。因为我们在这个当时我们开始在这个北京音乐学校做这个中国乐器，这个算这个 after school program 我们做这个中国乐器的这个课后培训。那么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慢慢的接触到，因为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这个学生，他们会对这个中国文化以及他们因为所在的这个环境当中呢，他们会认为这个音乐这个东西本身来讲的话，它就是世界性的。其实那个时候我在国际学校做这个音乐老师的时候，已经把我的这个音乐教育音乐培训的这个比较传统的或者说比较狭隘的这个观念给打开了。那么其实对于我觉得那段过程来讲，对于我日后在美国做这个中国民族文化的这个推广呢，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那我是2010年的时候呢，移民到这个西雅图，到美国过来。那么其实在一年，就是从2010年到2011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也是在不断的去给自己探索这样一个定位，就是说我应该怎么样呢，能够用比较好的方式把这个中国我们自己的这种文化音乐这种形式给大家能够推广出去。那么其实是在2011年的时候呢，我正式的成立了我的这个古筝艺术中心。那当时呢其实也就是有几个学生而已。那么直到这样一直发展，那么这7年当中陆陆续续的在这个艺术中心不断的壮大，那么现在呢已经有超过50名这个学员那么这个我也是有看到这个学员当中呢，有当然以我们这个亚裔为主，因为本身来讲的话，他们对于这个古筝，或者说比如说日本、韩国、朝鲜，他们有类似的这个姐妹乐器。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包括还有一些白人的其他族裔的这些学生对于中国文化的喜爱那么这个其实是真的是体会到了这个音乐的这种多元性。
其实基本上是一语带过，好像是很简单很轻飘飘的就从几个学生就发展到50多个学生
那这个过程当中那我觉得是时间上一点一点在积累嘛。
那这个过程有没有特别难忘的或者特别艰难的什么时刻？能不能分享一下？
那我觉得其实如果你是仅仅把这个音乐教育作为一种比如说谋生或者说把它作为一种这种 business 太过于商业化的这种模式来进行的话呢，那你会失去很多就是说你最初的想法。因为我一直就在想说这么好的一种音乐形式或者说这么美的一个乐器，我怎么样能够让更多的这个主流社会的这个群众或者这个音乐学习者能够真正的了解并且能够喜爱。那其实这个过程当中，那除了我在做这个本职的这个音乐教学音乐教育的传播过程当中，那每一年呢我都是尽量的利用这个中国年或者一些节日的这种机会呢，来把这个古筝这个器乐或者说我们中国民族这种音乐的形式来在尽量的在主流社会的这个舞台上能够展现出来展现出来。那么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又会想如果说仅仅是说我们这个参与的这个学员仅仅是中国人并没有其他族裔的这个学员参与的话，那这个其实本身来讲的话，我们又失去了一种主流文化的这种主动性主动性，它就是 我觉得我们这个舞台的传播也好，演奏的形式，包括还有就是在这个学校当中，我们开设一些小的这个 workshop， 做一些推广，让大家能够具体的能够了解到这个古筝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一种器乐。
所以，舞台不论大小是吧，就是一直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就在推广。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嗯，
因为我觉得在艺术在国外，它一定要深入到这个群众当中啊，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这种 community 的这种比较，也许它这个形式比较比较，我们就说比较接地气啊，它并不是说把这个舞台做得多么华丽啊，或者我们这个舞台有多么大。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说，你能够给你所在的这个观众群里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以及你要推广你这个文化到什么程度。那我觉得有很多的这种社区的这种表演的这种形式呢，其实更容易就是深入到这个群众当中，去把这个我们真正想推广的东西能够表达出来。
我也注意到你到过西雅图之外的，比如说其他大学里面介绍或者说展示你们那个古筝的一些就是才艺也好，或者就是在美国的学生面前演奏这个古筝啊。
对，有去过像 Western 还有 Welcome 啊这样的不是在这个西雅图 local 的这些一些学校。那他们是这种像无论综合性大学还是这种 college 的这种形式，那他们把这个舞台呢提供给我以后呢，我觉得我自己本身来讲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欣慰的，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其实在主流的这种教育学机构当中，有这么多的学生原来是对于这个中国文化，对于中国音乐是这么感兴趣的啊。那他们其实也许呢，这个我们举办这样的一个中国乐器的这个小型的音乐讲座也好，或者音乐会也好，他是希望学生能够了解中国的文化。但是其实当你真正去做这个讲座或者做这场音乐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学生这些大学生他们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是他们对于这个中国文化已经是有了一定基础的了解以后才提出了一些问题而且有一些这个问题，那我们在互动的环节当中，我觉得他们提的问题还是蛮有深度的。
我相信就是你的古筝艺术中心啊，从一开始比较小到现在比较壮大，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不追求这个好像经济上的收益，或者不追求只是为了谋生，但是呢也可能是追求一个更高的境界是吧，但是这个背后还是要有支持，可能是你家人的支持啊或者什么，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如果完全不追求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困难，会不会这样子？
是的，我们说一定要有这个经济基础，才有这个上层建筑哈。那我们说的这个精神层面的这个追求，那肯定是要，当我们这个基本的这个衣食住行这些有了一个保障以后，那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文化本身来讲呢，也许在我来美国之前，可能会想的说，我们以这样的一个文化，或者艺术的这个形式来谋生也好，或者求这个生存经济上的一些收入。那么在你到美国之后呢，你会发现其实作为艺术这种形式来讲的话，它更多的是需要一种热情在里面的。如果没有这个热情在里面的话，或者说你自己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的话，其实你真的是不能够把它做得很深入，或者做得很长久。也许呢它只是局限在一种最基本的一种形式上去那我觉得我当然是很幸运的说不用去考虑太多这种经济基础的一些东西，才能让我今天有更多的时间精力放到这个上层建筑的这个追求上去。
现在上层建筑做好了，所以经济基础就也、
嗯、也相应的会
也不用愁了，是吧？
嗯
嗯，那我们也知道你读了就西雅图大学读了艺术管理的硕士，然后这次的深造对你的影响大吗？
我觉得还是挺大的，因为首先来讲的话，我们这回音乐会的主办单位就是我们这个华盛顿州中国音乐艺术协会那么这个协会呢，当然是我是作为这个协会的主席，但是我们这个协会当中呢有几位非常优秀出色的这个理事成员来我们一起来共同把这个协会从成立到现在第一次搞一个比较大型的活动做到比较成功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在之前没有去进行这个艺术管理的这个学习之前，我是其实是对非盈利这个概念完全没有，因为其实我对没有任何这个概念，也不知道这个非盈利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形式当然也更不了解说其实在美国那么在西雅图呢有80%以上的这个艺术团体其实他们都是这个非盈利的形式。那其实我觉得在那两年的艺术管理的这个求学过程当中呢，对于我今天我们成立这个非盈利的组织艺术协会，那我觉得是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帮助
好，我们再接下广告，广告之后。
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19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商业和住宅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从可行性研究、建筑许可到施工监理的全套建筑服务，让你可以安心而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地产开发和私宅建设。电话206-372-6973。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呢，我们请到一位嘉宾，他前几天刚刚举办了他来美国之后的第一场个人的叫古筝音乐会，对吧？
对。
但是这个名字应该怎么说？古筝。
古筝专场。
专场
音乐
会。
对，因为是以古筝为主。
但是基本上每一个曲目都有你在里面。
对。
所以这是。也是个人的独奏音乐会，差不多是这非常了不得啊！因为，首先古筝我是不懂的，然后呢，但是特别好听，我也喜欢。
谢谢。
能够，这个是一个美的艺术啊。然后呢，你到美国呢，也就短短的几年，就是能够从一个。人不多，可能最开始只有自己呢，现在学生也是同时有50多个学生，这个已经是比较大的一个音乐学校了。那么另一方面呢，你刚刚也在说就是由你发起并担任主席的一个音乐的一个协会，是吧？
是
非营利组织。
是一个非营利组织。
那你能详细的讲一讲吗？
那这个我们的这个华盛顿州中国音乐协会呢，是在华盛顿州已经注册并批准的这样的一个非盈利的组织，那也是以这个推广我们这个中国优秀的传统的这个民族音乐文化为己任那么希望呢能够得到这个中国和这个美国文化之间的这种融合 和交流啊，其实是以这个为目的的。那么我们这一回呢，华盛顿州中国院协会呢是第一次啊做了一个比较大型的，在2018年呢做了这个专场音乐会啊。那么其实呢，对于每一个这个组委会的这个成员来讲的话呢，他们都是怀揣的这个中国文化的这个发扬宏大的这样的一个梦想去做的。
太棒了。那现在这个协会有多少成员？
就是我们理事会吗？
整个协会。
对，协会的话是有五位的这个 board member 在里面。然后呢，当然整个的这个协会的这个表演呢，包括这个我们这个艺术推广，其实本身来讲的话，我的这个学员有很多都是非常非常支持以及这个力挺的。那么包括我们这回，其实大家有看到第一个节目的话，是我带领四位比较优秀的学员一起来为大家演绎的这样一个全于天下的这样的一个乐曲。
就是这个成立不久就已经办了，相当于是协办了，或者说这么一场您的个人的那个专场音乐会啊。
对，其实是我们协会成立不到一年。不到一年。
那现在就是接下去有什么打算或者？
其实我们这个艺术协会呢，有一些长期的比较持久性的这种program 一直是在进行的。那就是我们跟一些这个西雅图当地的养老院做了一些合作。那么就是我们会定期的为老人们去送去一些音乐艺术的这种表演形式那么也是希望呢能够在以后的这个协会的这个发展壮大当中呢，不仅仅只是局限于中国民族器乐这一块，那也是希望能够把各种多样性的这种音乐文化的这种艺术形式呢带入到这个社区当中。那么现在有想到明年比较大型的这个活动大型的这个活动的话，可能就是以这个中国比较优秀的这个民族器乐的这些学校以及团体呢，跟我们美国当地的一些艺术学校团体做一个交流的这种形式这是比较大的，明年有一些设想在里面的。
所以现在已经在规划了是吗？
对，现在有开始进行一些比较初期的一些构想。
挺好的。我其实对你这个古筝的一些经历啊或者什么，还是我相信还是有更多的故事能够跟我们讲一讲。其实刚刚讲的我相信只是冰山一角。
想听哪方面的故事？
其实我知道在西雅图基本上你们或者说你的古筝艺术中心出镜率是很高的，可以说是已经是一个网红团体了，可以说是
网红团体。所以我们要选择在11月11号这样的一个网络这个购物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开一场比较大的音乐会，是吧？
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你第一次来的时候，小孩还很小，还在篮子里面。
对对对，那个时候
到电台来当主持，
不到两个月。
你现在比如说自己开这个学校，然后又当妈妈，这个有一些故事嘛？
对，我觉得其实当我们在其实就是说这个 working mom 我们说这个。因为遇到家庭，遇到孩子，这些要照顾，要兼顾，那么同时呢，要自己做很多这个事业上的一些发展，其实我本身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过程来讲，确实是不容易，因为是从我自己开始，决定要在美国继续求学那一天开始，其实已经选择了说，你要兼顾， 一些东西的话，你就必须要选择说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因为其实我更多的能感受到，在音会准备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时候，你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处理，那么再加上家里面的那些具体的一些作为妈妈应该去做的一些工作呢，就其实。我觉得有，也对我自己来讲了哈，也可能有一些不足，那我是尽量的去平衡，因为我经常是比如说在这个教学工作结束以后或者为音乐会做这个排练啊这个练习的这个过程当中结束之后呢，我回家呢还是要，已经很晚了，我还要准备第二天小朋友上学要带的一些午饭啊这些东西啊，我经常是要熬夜熬得比较晚，自己其实说这个在这个休息啊调整的一个过程当中，可能要付出更多的一些精力和时间，比别人更多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能够坚持来做这个健身的这个过程啊。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讲的话，我是通过这个健身来保持一个很好的精力，这样的话能够支持我每一天的这个除了工作啊还有照顾家人啊，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体力和精力去把这两者都能兼顾好。
你女儿喜欢古筝吗？
她喜欢我也有尝试这个有教过她古筝，但是我会发现这个如果你教自己的孩子这个乐器的时候，可能在这个督促或者指导他练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不会特别特别有效，因为他有的时候会觉得你是妈妈所以呢他会觉得我们太熟了，所以我也没有必要去按照你说的要求，就是非常按部就班的去做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比如说这个他不太愿意听我的话啊，这个过程我觉得都会有最近他好像比较痴迷这个唱跳的这种形式我觉得音乐只要他作为一个喜好来讲的话，或者伴随着他这个成长一直都有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太棒了。那我相信你对刚刚我是怎么说叫插了一个话题啊，就是你的女儿然后跟你工作啊之间的一个话题，但是好像这个非营利组织的一些计划还没有完全讲完，是吗？
非营利组织的话，我觉得可能下一步除了我们每年做一个定，就是一个大型的这种交流和推广活动之外呢，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能够更好的接触到这个社区。那除了养老院，我们比如说下一步的话可能会联系一些学校那为这个就是说青少年他们更好的了解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做一个贡献，因为我觉得西雅图现在中国移民也好，或者说对于中国这个传统的音乐文化感兴趣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可能下一步我们会在想怎么样能够让这种传统的中国文化能够更接地气的能够深入到我们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成长当中来
所以你这个音乐家协会就不仅仅是古筝了，就是其他的中国的乐器都可以，
对，器乐音乐这种艺术这种形式吧
挺好的那其实我们的节目马上就到尾声了，今天呢非常感谢也非常高兴请到王金古筝艺术中心的创始人王金校长来做客我们的美国故事节目，然后呢我们节目的最后王金校长是不是跟我们爱好音乐的不管是什么年龄的人讲一两句勉励的话，我相信国内有句俗话叫60岁学吹打，可能我不知道是晚还是早，但是可能像你女儿4-5岁也在开始学了，所以不在早晚，是吧？
对我觉得艺术首先没有国界 再有一个呢，就是学习艺术的过程当中是没有年龄的限制的啊，只要每一位对音乐、对艺术、对文化感兴趣的人，我觉得在西雅图的这样一个，或者说在美国的这样一个西方主流文化的一个大环境当中，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更多的更深入的去了解艺术、了解文化。那当然，我作为一个民族乐器的演奏家，不仅仅是说我只是说哦，大家只听中国的这个民乐就好了。那我觉得要鼓励大家去更多、更广泛的去了解音乐，从而呢更多的能够喜爱，能够更好的这个，如果能够真正的这个以实操性的这种去实践这个乐器或者音乐的这种融合过程的话，那就更好了。我还是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或者我们喜爱音乐的朋友都能够真正的让音乐能够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
好，谢谢王静，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谢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